就说这李鸿章这个家纯粹是个卖国贼，到了这时候他还存在着幻想呢。到了第二天他还跑到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前去呼吁，他还说这次海战的责任全在日本不在中国，要求各国谴责日军，这不是做梦，那些列强根本就袖手不管，心里说话打得越热闹才好呢。日本要求的条件多，我们也照样能得到条件多，这就叫利益均沾嘛，有便宜大伙都有，他们能管吗？李鸿章是干着急，一点支援也没得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日本兵向崖山也展开了猛攻，这是25那天嘛。崖山的守军是叶志超，一共带着6营亲兵，他们听说崖山口外发生海难，后来得到确切的消息，中国舰队全都覆没了。这叶志超也是个怕死鬼，吓得他一天没吃饭呢。等到擦黑的时候召开一个紧急会议，就问这下一步咱怎么办，但是手下的大将叫聂士成，这个人还不含糊，想当初的时候可是也做过错事，镇压过太平天国，也屠杀过念军，但是这个人呢还具有爱国热忱，这一次到了朝鲜他就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就在这天晚上呢，聂士成得着报告说日本兵有4000奔崖山扑来，他感觉到形势严重，马上请示主帅叶志超，可进帐一看呢，这叶志超愁的这五官跟包子一样，一看聂士成进来了，世成，我正想请你呢，局势如此严重，咱们可怎么好？大帅，以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干脆退吧。你看看，海军全都覆没，咱的归路都没了。如果趁此机会还不溜走了，咱们也得全军覆没呀。怎么样，世成？哼，大帅，我是奉朝廷的圣旨来的，军人就得打仗，不打仗不如回家抱孩子去。如果大帅觉着在崖山不保险，您可以先行一步退到公州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时常啊，那可难为你了，这么办吧，你要能守住崖山当然更好，要守不住就退到公州，我支援你啊，再见再见。这叶志超多好，连夜晚间夹行李卷他退跑了，全军的重担就落到聂士成身上了。一共他手下掌握的军兵不超过1100名，这一天还下雨，他派出50个人巡逻侦探一下日军究竟离着崖山还有多远，他在这领着军队部署战斗。这50名军兵等来到河边上，冒着雨伏在草丛之中四外观看着，也就在半夜2点钟左右，日本兵突然来到了。呵，这日本人是不可一世啊，全是武士道精神，前面打着太阳旗，敲着羊鼓，吹着羊号，哩啦哇啦不知唱的什么玩意儿，嘚蹦蹦嘚蹦蹦嘚蹦蹦蹦，哇呜啦哦该咯咯呀咯哒咯哒，哗哗哗哗哗，可把中国人给气的，心说你们也太蛮横了，简直好像到了无人之境了。有一个头目命人飞报总兵官聂士成，另外在这就向日本兵开了火。一顿枪声响过之后，日本措手不及，一下子死了不少人，有2个当官的掉到河里还淹死了， 其他的日本兵往后一射，我叫人该夸。自相践踏，伤亡惨重。但是日本领兵的官啊，这家有点经验，乱的时候把他也吓坏了，但是没有两分钟他马上冷静下来，把大马带住，他仔细一观察啊，放心了，原来是一支小分队，也就几十个人，我怕者何来。想到这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小胡子一撅，高举指挥刀，哇啦哇啦叫唤两声，日本军队这才展开猛攻。由于寡不敌众，日本兵杀过河来，中国这支侦察的小分队全部壮烈牺牲。在7月26日黎明，日本军就冲到崖山了，排开扇子面形向崖山猛攻。这阵聂士成早都接到报告了，事先挖了三道战壕，当兵的全修了掩体。聂士成头顶花翎，身披马褂，手里拎着宝刀，跳到战壕里指挥战斗。这个战斗一共进行了4小时，打的是硝烟弥漫啊！有几次日本兵冲到战壕边上，聂志成一跃而起，把掌中大刀一晃，冲！中国人别给中国人丢人呐！冲啊！杀呀！中国军队跟日本兵展开短兵相接，日本兵也造成重大的伤亡，中国兵死伤的也不少。这场战斗一共打了4个小时，一个是人数上没人家日本人多，二一个武器装备差的太悬殊了。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部分使洋枪，有一部分使大刀长矛，在这还拉弓放箭呢，怎么能挡得住人家的快枪呢？后来崖山终于失守，聂士成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公州。这一路之上草木皆兵啊，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少，生怕人在前面给拦着，这当兵的失去了战心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不敢走大路走小路。好不容易到了公州，结果那最高统帅叶志超头2天就跑了，可把聂士成给气了，叫这官指挥军队还能打胜仗吗？聂士成呢，空有其心，无有其力，也守不住公州，没有办法绕城而走，退守平壤。这平壤是朝鲜最大的重镇，自古以来还当过王都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这地方易守难攻。叶志超啊，现在就屯兵在平壤，一听说聂士成败下来了，他还领着军队亲自迎接，一见面没话找话，哎呀，聂将军你可回来了，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，辛苦了吧。聂士成都想骂他祖宗了，但是他是上级，在那封建年代官大一品压死人，你对他再不满意不敢说呀。聂士成暗气暗憋，撅着嘴跟他进了帅厅。你看这叶志超，你别跟打败仗了还有词儿。士成，崖山一战打得不错吧？哎，别看小日本猖狂，你给他重大的创伤啊，听说你这一路上杀死日本军兵无数，给咱们中国人可撞了脸了。我已经报告了中堂相国李鸿章，听说咱们朝廷对你还要嘉奖呢。啊，聂士成一听，什么打了败仗还要嘉奖？世界上哪国有这种礼呀？他就看出来 聂志超是假冒战功啊，心里的无服嘴里的不能说，只能暗中叹息。咱们再说这叶志超，自从到了平壤之后，讲着平安无事，传些令箭，把中国军队全集中到平壤边上。这是中国在朝鲜驻有多少军队呢？算计起来能有35个营。那阵那个营跟现在不太一样，人数比较多，一营都超过500-600人。一共都谁领着呢？除了叶志超带着亲兵6营，聂士成带着自个儿的军队13营，还有叫魏汝贵的领着奉军8营，还有叫马玉坤的带着骑兵4营，加在一块儿能有30,000余人呢。从武器装备和人数上说也不在少，尤其平壤这个地方要好好守一守也不至于失败。但是在李鸿章错误路线的指导下，还有这叶志超的贪生怕死，这个仗没个搭上。就拿叶志超来说吧，让老百姓出动，每一天修城防，他在帅厅里的每日欢饮，根本不把这军事放在心上。到了9月24日，日本军队畅行无阻，就杀到平壤。叶志超得到警报之后，他这才着了急啊！一听说这是什么，日本人何来之速也？怎么这么快？他不想一想，路上一点阻拦都没有，能不快吗？当天叶志超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商量对策。还没等战将说话，他先说了话：众位，形势对我们太不利了，以本帅来看，一退不一战啊。日本兵锐气正盛，武器精良，实非我们可比呀！各位，是他们放弃平壤，干脆退走了就得了。还没打呢，先他给泄气。总兵官马玉坤是个回民，这个人有一颗爱国的心。马玉坤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站起来：“大帅，要那么的，我们跑到朝鲜驻兵干什么？”大帅看见没，自从我们到了平壤之后，朝鲜的父老给我们送粮送米，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他们为什么？就希望我们保住他们的家乡国土。大帅啊，你身为3军最高的元首，不放一枪就想撤退，怎样对得起朝廷？怎样对得起朝鲜父老？
喂，好好好好，马将军不要激动啊，我这不开会商量了吗？哎，好好好，你的意思非打不可，只要我马玉坤有3寸气在，我绝不离开朝鲜的国土。哈哈，英雄可嘉。哎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哎，其他各位有何高见？
总兵官左宝贵也站起来，这人是个大个，身高6尺挂0，长得是5大3粗，满脸连蹦胡子。左宝贵也是个爱国将领，听了马玉坤的话，他深受感动，赶紧躬身施礼：大帅，以卑职看来，一战不宜退。平壤这个地方，3面环水，1面靠山，易守而难攻。而况且，我们有重炮100多门，军兵30,000挂0，又有朝鲜父老的帮助，决定可以一战。要说一枪不放，我们就退了，这个于理实在是交代不下去。卑职的意思，愿意决一死战。
啊啊！哈哈哈哈，你跟马将军一样 佩服佩服。那几位呢？
那几位都是怕死鬼，但人家说的义正辞严，他们这话说不出来了，只可点头随声附和。
哎，好，我们同意，答答。
其实嘴不对心。到了9月15，日本兵分四路向平壤猛攻，炮声隆隆啊，打得硝烟弥漫，震得大地都烂颤了。在炮声之中，把这最高统帅叶志超可下马爪了。叶志超一看，谁乐意打谁打，我鞋底抹油溜之乎吧。这个怕死鬼把东西收拾完了，带着一支亲兵卫队打算逃出平壤。他走了还没有5分钟，总兵官左宝贵正好来找他来，因为左宝贵得向他请示请示，日本兵杀上来了，我们怎么打呀？左宝贵迈大步等进了帅厅，一看人儿没了。大帅哪去了？大帅，
大人，您甭找大帅了，大帅走了
啊？哪去了？
您他没说，领着人可能回国了。
哟，走了多半天了，
大概有一碗茶的功夫。
左宝贵气得闪煞神，暴跳武林，豪气飞空啊，鼻子眼都冒火呀，心说叶志超，你等着我的。只要回国之后，我非狠狠地揍你一本不可。他又一想，不能让他走，要死咱们死到一起。一计算这时间，他这阵还出不去平壤，要走他得走北城，那北城是我的防区，我不下话他出不去。想着这，左宝贵迈大步离开帅厅，来带马。有人把蒙古大马给他牵过来，左宝贵飞身上马，双脚一点蹬，这马跟飞一样，赶奔元武门。这元武门就是北门。等来到城门洞这一看，可不是，大帅叶志超正跟门军发脾气呢，门军在这拦着，说什么不让他出去。正这时候，左宝贵赶到了，大帅，你御下何往？
叶志超一回头，宝贵呀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手下这当兵的怎么这么不像话？本帅想出城，他们都不放，眼里头还有大帅吗？
左宝贵点了点头，一阵冷笑，大帅，不愿当兵的弟兄，我请问大帅，你想上哪儿去？
我的，
哎呀，宝贵呀，大敌当前，咱们实在顶不住。本帅，
我
还想溜，这话还说不出口。由于时间紧急，左宝贵也没工夫跟他徘徊，把眼睛一瞪，来啊，听我的命令，没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放行。大帅，您请到帅厅好好休息去吧。这是干什么？软禁起来了，县官不如县管呢。这里军队都归左宝贵说了算。马上过来100名军兵，大帅，请吧。
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叶志超一看这次把我砍起来了。
他有心硬走，一看这形势不对头，军队非哗变不可，没有办法，他撅着嘴又回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日本兵夜已杀到元武门不远了，喊声动地，左宝贵赶紧骑着马到了元武门的箭楼，拿着望远镜往前一看，哎呀，日本军队有多少啊？简直是铺天盖地啊。左宝贵撤刀在手，在箭楼上亲自指挥，中国军兵作战十分勇敢，虽然众寡悬殊，但是表现了爱国的决心，打退了日本人5次进攻，最后日本人也火了，日本的指挥官大岛圭介 这家伙透过望远镜一看，那箭楼上有个穿黄马褂的，
甭问，是中国的最高指挥官。
他吩咐一声，集中炮火，给我轰塌炮楼。结果上百门大炮对准了元武门就开了火了，那炮弹跟雨点一样，结果把元武门全都炸塌。左宝贵身受重伤，从城楼上摔下去了。亲兵卫队过来把他搀起来，将军，将军，不要管我，杀，杀呀！左宝贵还指挥呢。后来军兵不忍的把他扔下，抬着他往外突围，结果对面遇上日本陆军，最后左宝贵尸体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。一员大将就这样壮烈牺牲了。日本兵闯进平阳，到这里是杀人放火，什么坏事都干到了。那叶志超这才领兵逃跑了。通过这场大战呢，一共死了两位总兵官，余者风卷残云一样渡过鸭绿江，就败回到安东。日本人通行无阻，不到十月份把朝鲜是全部占领。这日本兵占领朝鲜之后，向朝鲜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，这一顿大屠杀，什么坏事都做到了。当时有英美那些旅行家正好在朝鲜亲眼目睹这一情况，他们回国以后纷纷写出回忆录，在回忆录上说，日本兵这一兽行足可以跟欧洲的鼠疫相比，凡是人间最残忍的事情日本兵全都做到了。咱们安下朝鲜不说，单说那败将叶志超领着残兵败将过了鸭绿江回到丹东，这小子脸皮能有三尺厚，为了推卸责任，在他给皇上的奏折里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，我们以少胜多，击毙了日本兵军官多少多少，击毙日本精锐师团多少多少，明明打了败仗还要假冒战功。李鸿章呢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但是这些人都是他手下培养出来的，为了保住他的老脸，又研究出一套新的对策。